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周五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财经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蔡。今天又是一个路德跌幅的星期五。那本周由于俄乌局势和美国加息前景主导了美股市场的情绪，三大指数今天集体收跌，并录得连续第二周的下跌。其中道指下跌了 1.9%， 标普500指数下跌 1.58%， 纳指下跌了 1.76%， 跌幅还算比较大的。值得注意的是，纳指周五上午陷入了死亡交叉技术形态，即50日线向下穿过200日均线，这个信号也是继2020年4月后首度出现。从过去的情况来看，道指曾在2000年6月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及2008年1月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出现过这种技术形态，听起来好像不太乐观哦。该指数自11月19日触及记录高位以来已经下跌了 15%， 市场均担忧该技术形态是否意味着市场将更加激烈的动荡。券商 Drive Wealth Institutional 策略师 Jay Woods 表示，这并不总是意味着厄运即将降临，这只是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处于更长期的下行趋势当中。那么这个更长期到底是多长多久呢？那今天看到的几名分析师的认为，分析师给出的一个日期大概就是到3月2号，那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是不是到了3月2号之后情况会有所好转呢？好了，在大宗商品方面，由于俄乌局势的不确定性，黄金徘徊在1900美元的八个月高位。黄金白银期货连续三周双双收阳。消息面上，根据环球网援引国会山报道，当地时间2月28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再就俄乌局势发表讲话，他表示他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下定决心推进入侵乌克兰这一计划，打算在接下来的几天或几周内攻击乌克兰，目标包括乌克兰首都基辅。但拜登同时也表示，在普京这么做之前，外交解决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也就是说，这个局势还是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也于18日就乌克兰当前局势发表联合公报。法德双方就欧安组织特别代表就缓解乌当前紧张局势召开三方联络小组特别会议，表示呼吁俄罗斯应大批撤离驻扎在乌俄边境附近的军队，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努力。针对当前的局势，俄罗斯外长罗夫于2月18日抨击称，西方政客一直在散布所谓俄罗斯将入侵乌克兰的威胁，这是宣传、假新闻和编造，并指出他们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享受指责莫斯科这种纯粹的乐趣。为解决乌克兰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已计划于2月24日在欧洲会晤。据新闻报道，当地时间2月19日，总统普京亲自指挥的当天将举行的既定战略威慑力量演习，演习期间将发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据悉，这次演习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检查各军事指挥部门、战斗编队、舰船机组以及导弹运载装置的备战情况，检验俄罗斯战略核武器以及非核武器的可靠性。演习涉及俄罗斯空天军、南部军区、战略导弹部队、北方舰队和黑海舰队等部队。对于这次演习，目前俄罗斯总统府已经确认，军演结束后，俄方部队将返回驻地，没有延长在白方境内驻留的计划。普京也强调，演习不会威胁任何人。那么，到底谁的观点更可信呢？我们也只能隔岸观火了。那消息面再来看一下美联储。美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周五表示，美联储几乎没有必要一开始就大幅加息，他主张应该稳步加息，并在需要时调整步伐。分析师预计美联储将在三月以加息25个基点开启其紧缩周期，但少数分析师表示美联储将选择更激进的加息50个基点以抑制通胀，而且持这一观点的人数还在渐涨。此前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称支持该行更激进及快速的加息，他认为美联储应该在七月前总共加息100个百分点，并在今年第二季度开始缩减该央行近9万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威廉姆斯对激进加息的意见进行了反驳，他表示，我没有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论据。在加息周期一开始就迈一大步，我认为我们可以稳步地提高利率并重新评估。威廉姆斯指出，决策者以后可以根据经济情况加快或放慢加息的步伐。联邦基金利率在明年年底前移动到 2% 至 2.5% 的范围的路径是合理的。在加息开始后，下一步将是美联储开始减少其持有的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他预计这一进程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他还表示，认为美联储将能够大幅缩减其持有的证券。美联储可能会考虑在某个时候出售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以实现其转向主要投资于国债的目标。这种做法也得到了其他一些美联储官员的支持。威廉姆斯预计今年美国实际 GDP 增长将略低于 3%， 失业率将在年底前降至 3.5% 左右。他预计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将下降到 3% 左右，并且随着供应挑战的改善，明年将进一步下降。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消息面方面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些焦点的个股。Meta Platforms 就是 Facebook， 本周继续收跌。周四该股市值缩水至5653.75亿美元，跌出了全球市值前十大公司，位列腾讯控股之后。创始人扎克伯格的财富也随之缩水，以788亿美元跌出前十大富豪榜，位列13。北京时间周五晚间，理想汽车和小鹏汽车被纳入恒生科技指数。流媒体硬件及软件公司 Roku 第四季度财报营收8.65亿美元，同比增速33%，显著低于前两个季度。同时，公司预期今年一季度营收为7.2亿美元，同比增速进一步下滑至25%。化工企业Solenis 宣布将以110亿美元现金收购杜邦旗下交通和材料部门大部分业务。 预期交易将在2022年底完成。汉堡连锁店 Shake Shack 第四季度财报营收 2.03 亿美元，好于预期，但调整后的 EPS 为负的 0.25 美元，略低于市场预期。更糟糕的是，公司预期在 Omicron 疫情的影响下，下一季度营收仅为 1.96 至 2.01 亿美元。公司同时宣布，为了应对通胀和员工成本的上升，三月将进行一次涨价。公司去年十月曾经提价 3%。网盘服务商 Dropbox 第四季度财报营收 5.65 亿美元和调整后 EPS 0.41 亿美元均好于市场预期。此外，公司提交监管文件披露，多名高管在本周二净卖出22万股公司股票。法国奢侈品巨头爱马仕发布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公司对于手工精致的追求似乎成了业绩逊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根据财报披露，公司第四季度总营收达到23.8亿欧元，以不变汇率计算，同比增长 11%， 在奢侈品供不应求的大背景下，略低于分析师预期的 12%。其他市场方面，周五纽约商品交易所四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 2.2 美元，跌幅为 0.1%， 收于每盎司 1899.8 美元。周五早间最活跃的黄金期货合约一度攀升至每盎司1905美元，创今年迄今的盘中最高价格。周四黄金期货飙升至 1.6%， 创2021年6月2日以来的最高收盘价。本周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3.1%， 是2021年5月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纽约商品交易所三月交割的 WTI 期货价，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9美分，跌幅近 0.8%，收于每桶 91.07 美元，本周近月 WTI 合约下跌了 2.2%。 以上是一些个股信息，那接下来 又到了我们每周的热点话题环节了。在上一周，蔡蔡为大家搜罗了一些大机构最新披露的持仓情况。今天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其他的一些机构持仓情况。在开始之前呢，猜猜给有猜猜给大家分享一则算是比较利好的一个报道。根据 CNBC 的最新报道，越来越多的华尔街投行表示是时候买入中国股票了，因为他们预计中国政府将支持经济增长。虽然自去年夏天以来，外国投资者总体上对中国股市保持谨慎，但在过去几个月里，一些投行开始转变了态度。瑞士信贷在其2022年全球股票策略报告中将中国股票评级上调为增持，其全球策略师 Andrew 及其团队在1月下旬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在放松，而其他国家正在收紧货币政策，中国经济势头正在好转。今年一月，华尔街投行 Bernstein 发布了一份172页的报告，题为《中国股市吸引力增加》。Bernstein 分析师表示，我们认为出于六个关键原因，有理由增加中国在全球投资组合中的风险敞口。他们指出，市场预期中国新增社会融资将出现增长，货币政策将更为宽松，股票估值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更具吸引力。其他因素包括难得的选股机会、 外资流入和收益不断的增加。汇丰银行分析师在2月7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投资者对于中国股市过于悲观了。该报告重申了去年10月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为增持的呼吁。这些分析师表示，是的，中国正在努力应对经济增长，美元走强对中国股市来说不是好消息，但这一点现在已广为人知，并已经计入股价。即使是一些好的蓝筹股，现在的估值也很有吸引力。该分析师预计今年上证的综合指数将上涨 9.2%。 高盛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师 Kinger Lo 在1月23日的报告中表示，预计今年 MSCI 中国指数将上涨 16%，因其估值仍低于华尔街投行 14.5 的市盈率目标。上周日 Kinger Lo 和他的团队发布了一份89页的报告，内容是为什么中国 A 股变得更值得全球投资者投资。他们投资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股市的理由主要是基于外国投资者更容易进入中国股市，以及迄今为止中国对股票类别的配置不足。在2020年2月，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高盛增持了 A 股。去年10月下旬，瑞银宣布将中国股票评级上调至增持，较2020年夏季时的评级上调了两个级别。该行对中国股市乐观的另一个迹象是，其新兴市场战略团队在1月份表示，其最具信心的股票持有构想包括阿里巴巴等许多中国互联网公司。好，以上就是一些投行对于中国股市的一些乐观的看法。那我们来继续看，从最新的持仓报告中，这些投行们是否真的心口一致你是否有增持中国股票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老虎环球最新公布的文件，显示该机构前五大买入个股分别为 Nu Holdings、 Snowflake、 京东、小鹏汽车和 Datadog。其中 Nu Holdings 为新进个股，前五大卖出的个股分别为 TransDigim、 阿波罗全球管理、 Roblox、 注意有 Roblox 这个前段时间非常火的游戏个股，也是木头姐持仓里占比比较重的一只个股 DocuSign 和 War by Poker。目前该机构前十大持仓个股分别为京东、微软、 C、 Nu Holdings、 Snowflake、 DoorDash、 Meta Platforms、 Carvana、 CrowdStrike 以及 ServiceNow。 注意，这是老虎环球最新的持仓报告，它和我们上周提到的几家机构的持仓有一个很明显有一些相同的地方，那就是都有在前十大持仓个股里面，微软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他们老虎环球的持仓比前十大持仓比例里面，微软是占据第二位的。那么不同的是呢，它增持了它的前十大持仓个股里面还有Meta Platforms， 就是 Facebook。 在上周蔡才为大家分享的几家大机构的持仓里面，Meta Platforms 大部分为卖出的标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桥水公布的最新持仓里面都有哪些个股呢？桥水的 Q4 的第四季度整体的持仓规模达到了 172.02 亿美元，较上季度减少了 5.81%， 十大重仓股集中度为 35.59%。 在四季度报告期内，桥水大幅增持了阿里巴巴、京东和拼多多等中概股，注意是阿里巴巴、京东和拼多多，这是桥水的持仓。我们再来看一下高瓴的持仓，高瓴在2021年四季度末在美股市场共持有76只个股，持仓的总市值约为 64.72 亿美元，前十大持仓标的占比为 71.2%。 无论是投资标的数量还是持仓的市值，相较于2021年三季度都有所下降，有所下降啊。在76只标的中，生物科技、云计算和新能源等科技型企业占比超过70%。2021年年末，该基金总共增持8只股票，减持了7只股票，新进3只股票，清仓了12只股票。数据显示，高瓴2021年年末的前十大重仓股为百济神州、传奇生物、赛富时、天境生物、京东、 C DoorDash、 爱奇艺和理想汽车。我们看到刚刚说的桥水，对，刚刚说的桥水也有京东以及 C 和 DoorDash。 其实我个人猜个人不能理解的是 DoorDash。我们再来看一下高瓴最新增持和新进的股票，里面涵盖了多家生物科技和新能源龙头公司。具体来看的话是该机构新进买入了是亚马逊以及 Infusion 和 Pixie Oncology， 主要分布在云服务、 SaaS 和肿瘤治疗几个细分的方向。高瓴资本新投资了亚马逊 1.5 万股，市值约 5001.5 万美元，不过占总组合的比例仅为 0.77%。 Infusion 是一家基于云的投资管理软件与服务的提供商，与650多家买方机构进行业务合作，包括对冲基金、资产管理公司、养老金机构等等。该公司的主要特点是为投资管理生命周期设计解决方案，涉及投资组合构建、交易、风险管理、会计和运营。高瓴对其持股量达498万股，持仓市值超过1亿美元。 Pixis 是一家新成立的抗癌药物研发公司，该公司致力于研究癌症免疫疗法，为患者提供癌症治疗的新方案。增持个股方面，高瓴在2021年四季度对理想汽车大幅增持392万股至 500.73 万股，持有市值达 1.6 亿美元。理想汽车也首次进入了其每股持仓的十大重仓股行列。注意是理想汽车。数据显示，理想汽车一月交付1.2万辆汽车，同比增长 128.1%， 环比减少 12.9%， 在行业淡季表现强劲，连续三个月交付破万。理想 ONE 上市以来累计交付量达 13.6 万辆。高瓴在2021年四季度还大幅增持了另外一家新能源车商小鹏汽车，增持了55万股至 66.7 万股。数据显示2022年1月小鹏汽车交付12922辆，同比增长 115%， 连续五个月交付破万。获得高瓴增持的还有 C 和赛富时。2021年 四季度末高瓴持有 C 共计 123.78 万股，市值为 2.769 亿美元，占投资组合的比例为 4.28%， 单四季度增持了 90.78 万股。 C 它具有东南亚小腾讯之称，新晋高瓴美股持仓的第七大重仓股。而最后一家赛富时呢，是一家云客户关系管理的软件供应商。在此次高瓴美股的布局中，中概股一直是其重仓的领域。截至2021年年末，其前十大重仓股依次为百济神州、昂跑就是 On Holding、传奇生物、赛富时、天境生物、京东、 C、 DoorDash、 爱奇艺和理想汽车。这份持仓可以看出，六只中概股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余四家公司为海外企业。前十大重仓股合计持有市值达46亿美元。相比2021年的三季度末，拼多多从前十大重仓股当中消失了。对于拼多多，高瓴是在2018年三季度就开始布局，当时正值其股价的底部，以16美元的价格买入超过200万股，在2020年年末更是持仓1000万股，升至第一大重仓股。但在2021年一季度，拼多多股价创出212美元的新高，高瓴在获利后开始减仓离场。这一把不得不说干得漂亮。 BOSS 直聘也被高瓴减持，持股数量由105万股减至 52.5 万股。同样被减持的还有蔚来汽车，注意蔚来汽车，减持了蔚来汽车，但却增持了理想汽车和小鹏汽车，其持股量由85.9万股降至了35万股。除了减持以外，2021年四季度高瓴还清仓了两只中概股，即阿里巴巴和哔哩哔哩。清仓阿里巴巴和哔哩哔哩。高瓴是在2018年三季度就开始减仓了哔哩哔哩，当时 B 站的价格还不足10美元，之后一直不断的增持，在2018年年末持有了超过200万股，在2020年年末更是持有超过400万股，是当时第九大重仓股。2021年第一季度， B 站的股价一度突破了150美元的关口，高瓴资本在大赚之后一路减仓获利离场。看来高瓴在这一波牛市里面是赚的真的是盆满钵满了。好了，刚刚花了非常大的幅度来篇幅来介绍高瓴的最新持仓，接下来是景林资产的第四季度持仓。上一季度总市值为 24.75 亿美元，环比增长了 8.9%。 景林资产前三大重仓股包括 C 啊，又是 C 啊 SEA、Meta Platforms 就是 Facebook 和 Google。 从持仓比例变化来看，前五大买入标的分别是 Google A 和 Crane Shares 中国海外互联网的 ETF、 DoorDash、 英伟达和京东。前五大卖出标的包括 Meta Platforms 就是 Facebook， 这是一个卖出的标的啊，Peloton Interactive 和台积电等等。新建仓有特斯拉、滴滴、Crane Shares 和Crane Shares 中国海外互联网 ETF。Crane Shares 中国海外互联网 ETF 目前真的是处于非常一个非常底部的价格，因为鉴于之前中概股遭到的打击，以及目前股市行情的萎靡。滴滴目前也是来到了股价的非常的底部了，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够继续下跌，毕竟中概股跌起来确实是没有底线的啊。 但是滴滴的这个价格看的我自己也是非常的心动啊。好了，以上就是蔡蔡为大家搜集的各大机构的持仓情况。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